那因为他这个他有配合这个图片啊，我觉得他这个还蛮好的，所以想说各位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呢会比较有印象。这样听得清楚吗？可以哦。
猴子捞月的故事是对无名的解释方法之一。水中的月亮并不实有，但猴子们却认为这是真实的月亮。当他们企图将月亮捞起来的时候，不仅发现一无所获，同时由于树枝不堪重负，猴子们纷纷落入水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故事有很多个版本，但这个版本的结局恰恰向我们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迷惑于无名的结果，必将使你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不了解事项的本性，我们很容易被无名愚痴驱使，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产生贪爱心，贪爱由歌来表意，进而对任何讨厌或阻挠欲望的事物产生憎恶感，嗔恚由舌来表意。这三项烦恼，愚痴、贪爱和嗔恚，被称为三毒，因为它们扭曲了我们心灵的外观。这三项烦恼每时每刻 向烦恼，也正是令我们不断流转轮回生死的根本原因。当代科学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正常人的大脑每秒可以接收到4000亿比特的信息量，而其中人们能够分辨识别的仅仅是其中的2000比特和自己当前利益相关最大化的2000比特。当然，这个利益指的并不仅仅是金钱，也有可能是你当时的某种情绪或是一种特别喜好。如果我们换一个佛教的名词来读解这个科学结果，那就是我执。人的贪婪、嗔恚和愚痴构成和强化着每时每刻的我执，于是人们就会不断地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做下或善或恶的行为，包括起心动念。这就是造业。业也叫业行，是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和行为结果。每一个产生的业都会在未来成熟，造成结果，自种善因，自得善果；自种恶因，自得恶果。真实不虚的因果关系其实就是自然界构成的最基本规律。比方说，有时会表现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或者是瓜熟蒂落。正因如此，业也就成为了导致生死之轮轮转不息的推动力。紧绕着轴心的两个半圆，代表源自贪、嗔、痴三毒的白业和黑业，也就是善业与恶业。在黑色半圆里的人们忙着制造恶业，他们的脸朝下，代表恶业会将他们带入较低的生命层次。在白色半圆里的人们从事着善行，他们的脸朝上，象征善行会将他们提升至较高的善道。行善造恶的结果所造成的六道，由围绕着两个半圆的6个图格来表示。六道中每一道都不断处于轮转状态之中，因此即使整个大圆轮基本上一分为二。在上的3个图格代表天、阿修罗和人这三善道，在下的3个图格代表旁生、恶鬼和地狱这三恶道，但却没有任何一道能够超脱轮回的生死流转。第3圈的最上格是天道，在那里天人们享受着幸福而且长寿的生活。然而他们出生在天道，凭借的是过去生中行善的业力，一旦福报享尽，仍会往下5道沉沦，尤其可能是三恶道。在他们寿命行将终止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因为单一向福而不思修福，结果会使自己转生于痛苦的其他道，这种体认使他们觉得格外悲痛。在天道的右方是阿修罗道，注意看图里，结满果实的果树长在他们的土地上，有位阿修罗正拿着一把斧头想要砍树取果，可硕果累累的部分却属于天人的范围，使这位阿修罗无论如何努力也摘不到长在自家土地上的水果，而天人们却正在享用着从阿修罗土地上长出来的食物，这导致了阿修罗对天人的巨大仇恨和两者间永无止境的战争。人道位于图中的左上角，这一道众生必须忍受饥渴、冷热和亲人别离、被敌人侵害等痛苦，想要的求取不到，不想要的却又往往无法避免。不仅如此，人还必须遭受生老病死的不断折磨。图中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从屠宰动物到出家修行的都有。这些迥异的活动也正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人的一生是有可能因为接受了教育而有所改变的。从这个角度看，那么天道固然较为崇高也较为幸福，但却缺少了人道众生所独有能够改善生命的机会。人道苦乐交杂，虽有苦但不至于极苦，足以激发人们求变的意念，这一点很重要。在转轮的下半部，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畜生的国度，使这一道众生受苦的是他们的生存往往只是为了供应其他众生的使用， 在旁生道的左边是恶鬼道，饥渴是最让这一道众生痛苦的原因。他们会一直不断地寻找食物和饮水，但问题是他们不但找不到食物，甚至连饮食的名字都无法听到。他们有着巨大的肚皮和胃口，但是喉咙却非常细小，小到仅能吞下微量的食物。不过就算他们能找到少量食物进食，这些食物也会沿着喉咙一路灼烧到腹内底部。最下面的一个图格画的是地狱道，包括巴热地狱、巴汗地狱以及禁边地狱和无间地狱。地狱的苦难情景指出了一项我们总也学不会的道理，就是我们应当避免随喜好与憎恶而冲动行事，因为那会使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们无法用具体的形象去描绘六道的全部情景。曾经在8世纪游访西藏的一位印度知名学者莲花结论师说过，我们不应该以为六道众生所受的痛苦只有六道所属众生才必须长寿，人类的生命里其实就已经具有了六道众生的各种痛苦。那些因为自己的愤怒、贪婪等原因而遭受巨大身心折磨的人所受的苦和地狱众生没有两样，那些贫穷卑贱为饥渴所苦的人们正遭受着和恶鬼道众生相同的磨难。而身为没有自主权的奴役或是遭受压迫的人们也与旁生道众生一样苦于没有自由。当然有些人的一生中也会有比如荣华富贵或者是体积太大的时候，但这些快乐是如此的脆弱和让人无法掌控，不仅短暂不稳定，尤其是当他面对人的生老病死时显得是那样的不堪一击。我们现在明白了，由于根始于轮转圆心的三只动物所代表的无明烦恼，我们陷入了由第二权力两个半圆所象征的善恶两业的业海中。我们的业行从这里开始推动我们在六道，也就是第三个圈中的永恒轮回。可是我们忍不住要问，轮回的发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过程，其中又牵扯到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第四圈也就是最外圈的12个图格详细的为我们描绘了这个过程。这12个图格称为12缘起，因为它们解释了生命受困于轮回的因果关系。在仔细说明以前，先让我们看看这12个缘起有哪些内容。轮回从无明开始，无明启发了行，行终止后产生于意识的习气叫做因识，果实是因识所导致的投胎，两者之间可能会间隔上很长一段时间。心命时期的开始叫做明色，明色会发展成六入，这是胚胎的不断发育。当身体形成之后就发展出触，由触而产生手，由手产生爱，由爱产生曲，由曲发展成有，也就是这个生命终结，下一个生命开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由有产生生，下一生命即从生开始，生再继续形成老死。一个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盲眼老人所代表的无明是第一缘起，以老人作为代表是因为轮回没有起始，眼盲是因为看不见人和事物的真相，拄着拐杖则是因为尽管无明能产生众多的痛苦，但却没有真实的基础。而正因为无明不是奠基于实相，自然能被智慧所破解。无明有两种，一种叫根本无明，它是对人与事相产生错误认知的一种实体；另一种叫知分无明，它所误解的对象是因果循环，也就是业报。这种无明让人看不清种什么因会招致什么果，它还会增长邪见，像是教人以为行恶会产生快乐等。我们在前面的内容里已经对无明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幸堕入轮回恶道的话，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遭了杀业。那么你谋创、执行，一直到完成杀业的这段时间的错误想法和懵懂，就是引发这个特有行为的无明。如果要是除去了无明，知道造作恶业将来会遭受什么恶果的话，根本就没有人肯去造业。还有谁会去杀人、偷窃、但溺于不正当行为、说谎、搬弄是非、侮辱他人，或者是无意义的喋喋不休呢？头中第二格以桃将制桃来象征第二根气，行。桃将取土之桃会做出新的器皿，并且桃将一旦启动转轮，不需要多花力气，转轮自然会持续旋转。同样的，有情众生一旦发生业行，就会在心识里种下习气种子，而这份习气能一直恒行无阻，直到产生果报。业行从善恶的发心、造作的方式、受报的时间和结果、总体与细节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等多个角度，可以区分成不同的情况。但造作是人投胎善道和恶道的完整行为过程，必定包含下列五个因素：一、发生意图；二、确认作业的目标；三、加行准备；四、正行完成；五、业行完成前原先意图不曾改变。举例来说，你原来预谋杀害一个人，结果杀死的却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种业行固然是恶行，它的果报也当然会是恶报，但却还不足以构成一个能够决定你下一生去处的特定完整业行。不完整的原因是因为你并没有杀死你原本打算杀死的人。业行要完整，还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那就是第二条，原先的意图不曾改变。再举例来说，如果受害者没有立即死亡，而你想着这真是可怕，我不应该杀人的，那么即使这个受害人不久以后死亡，这个行道仍然不算完整。然而即使不完整，这业行的果报依然极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示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及时的忏悔和改正行为是多么的重要。一只猿猴代表第三元气，是聪明好动的猴子，很能代表实体飘来荡去的灵动特质。在十二元气里，是又可分为两种，因是与果是。由第一元气无明引发的第二元气业行一旦完成，其功能也会流入当时的心识，这个短暂的心识就叫做因识，在业行完成的当下立即发生。因识指的是沾染善恶的潜能种子，是个中性的实体，所以无论是善是恶都能沾染。以善恶或德行非德行的方式烙入心识的这种业行习气具备一种功能，它能够决定有情众生未来生投生的地方，而决定今生的功能则有可能来自于过去任何一生中所造作的无明业行。这个过去生可能是今生以前的百万生，甚至是在百万亿年前的某一生不断累积过来。根据习气功能力量的强弱，它还会决定一个人的现世寿命长短。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放生长寿、杀生短命等，这种决定性的功能由我们的业行习气滋养的表现如下。像是有人问我们，要是有下一辈子，你想当什么？我们会立刻回答，我想当什么什么的。又或者有些人从小就喜好杀生，而有些人则恰恰相反，天生慈善平和。这的确昭示出我们其实一直受自我业行习气的牵引，在知觉或不觉间孕育着某些功能。然而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们又几乎无法控制自己能够不被习气牵引。比如在睡梦中，我们常常会感受欢乐、恐惧和痛苦，甚至有时会变成一只小狗，但我们却很难改变自己在睡梦中的处境。同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将自己置于怒不可遏或是情不自禁的失态境地。那么学会控制处于生命影中时的牵引习气，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件难比登天的事。现在 我们明白了，当一个人的一生即将终结时，此生的功能会受某些夜行习气等因素的滋养而引发投生的去处，那么你会选择如何面对死亡？因时的概念已经开始向我们指出了临终忏悔和往生超度的重要性，尽可能的让你临终的现行习气不要成为堕入轮回恶道的牵引动力。而大部分人在临近命终时往往启动的现行习气，是对自己的财、情、命、权等的强大执着。巴尔扎克笔下那个手握黄金不肯咽气的可怜老头格朗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而这种执着恰恰是极易使人堕入三恶道的牵引动因。在我们所谈到的十二元气中的前两个半元气，也就是无名、行以及意识，能够发生在你过去的任何一生当中。这三者被称为牵引因，是因为它们是造就你这一辈子生命形态的主要衡量。当我们搞明白了导致我们如今生命形态的这前两个半元气，再接着讲述发生在今生的后七个半元气和发生在后世的两个元气，就会容易得多。因为它们主要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似乎离我们更近和更易理解。因时受到夜行习气孕育的牵引功能，在人的潜意识中进的时候便会全面启动。我们的生命在前生与后生之间会有一段短至一刹那或长达49天的中阴身时期。据说在这个时期，中阴身为了找地方投胎，会在众生交配的地方徘徊。我们以胎生为例，假设中阴身的你看到有狗类正在交配，要是你没有具备投生为狗的现行习气牵引，那就没有办法进入它的胚胎。相反的，你要是有投生为狗的习气种子期的现行，那你就会受胎狗身，不由自己。如果即将投生为雄性，就会被雌性，也就是母亲所强烈吸引，而且会对父亲产生厌恶感。反之，投生女生的则会被父亲强烈吸引，而对母亲产生厌恶感。 诚的中性的感受。第七元气兽，一只插入人眼的剑来代表。这种生动的方式描绘出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中心的事实。剑插入眼的强度说明了苦与乐对于我们生活的控制长度。十二元气里的兽指的就是母体中的胚胎通过六入接触六境，第一次开始产生苦乐舍三种分别感受，一直到生命体能够产生情欲兴奋为止的这段时间。当然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兽也发生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能够让我们产生苦乐和舍的分别并产生爱之的时刻。虽然十二元气尚未讲完，但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不断的接近真相。通过前面关于无名性和阴事这发生在过去时的前两个半元气，我们基本明白了我们应该学会通过改变自己的业行进而控制自己将来的投生去处。而通过了解果实、名色、六入、触和受这四个半元气，尤其是第六元气触和第七元气受的发生原理和过程，我们对控制的身心业行进而改变命运会产生更大的信心。因为这个发生过程像揭示了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既然我们对每一个当下的事物产生苦乐的感受并进行分析判断和行为，是依赖于前一个心识经验体通过六根来感受六境所获得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由此所产生的新的心识也必将左右下一个形式的发生，进而再产生之后的业行，然后再发生新的形式和业行，不断连续下去。其实这正是生死轮回轮转不息的方式，但这也恰恰提醒我们，既然当前的形式永远依赖于前一个形式而存在并作用于后一个形式，那么这个生成的形式也必然全部承载了我们以往生命中的一切所作所为，不仅将过去所有的业行因果表现为我们现在的身心形态，并且也会将这所有的业行因果投射于未来，让我们的生命看起来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终结，这看起来就像一个圆圈上的一个点，你说它是起点还是终点？藏传佛教的创建人莲花生法师说，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过去是，看一看你现在的情况，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未来是，看一看你目前的行为。所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大门其实已经在向你敞开，那就是去改变当下的你自己。当你改变这一个点的时候，你改变的是你的整个生命源泉。也许有人会对我们的这段说法嗤之以鼻，也许有人会从内心深处认可这个道理，对我们而言这个不重要，但请记住这两个态度同样是业行，也都会产生下一个心识，结果也会导致两种生命源泉的诞生。你将如何把握你的当下？也许当我们接着讲完后五个元气，你会更明白。